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中心星期三发表报告，题为《从国安法及比较法角度分析国安法唐英杰案裁决》，以长达大约30页，详细写到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裁决唐英杰案的问题，指出法庭的裁决毫不着眼在他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只是侧重于国家安全利益。法庭此举等于制造一个危险先例，对于往后国安法案件影响深远。负责报告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中心香港法研究员黎恩浩向本台进一步解释，他说对于以国家安全为名起诉和煽动言论有关的罪行，现在国际人权规范有明确的定义，如果具体言行没有造成即时暴力的时候，是不应该被定罪，尤其是针对公民直接言论、和平表达、政治宣言的根本准则。而国安法的订立是涵盖用非武力推行的行为，本身已经是偏离国际标准。
本身同埋唐英杰嘅案件咧，即系佢系制开咗个先例咧，系好容易令到后来嘅法院，都即系都可以去参照唐英杰嘅案件咧，而去对一啲冇引起到即时暴力啊，即时破坏到即系社会安宁嘅一啲嘅公开言论咧，都可能构成一种入罪嘅元素。
他又指出，法庭裁决的时候应该在保障国家安全和人权取得平衡，而不是将两者对立。但是在唐英杰案中，法庭审讯和裁决都用了大部分篇幅去处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否涉及分裂国家的含义，没有衡量到这些言论是否受到香港基本法所保障，认为这样或者反映到法庭在国安法之后面对的政治压力。
在唐英杰的判前里面，是一丁点就是一些权利的法理分析都是欠奉，就是令人非常失望的一个的发展来的，就是对于即系法庭喺即系国安法案件，以至系一啲非国安法案件上面缺乏对保障人权嘅诠释，同埋缺乏去引用即系人权法同埋基本法里边对言论自由嘅保障，甚至其实你讲翻国安法嘅条文，国安法第四条、第五条都有保障到即系香港人嘅公民权利，咁但系法庭亦都冇去解释到即系点解国安法所保障嘅权利喺嗰啲案件里边系冇办法去展现。
目前正受审讯的人民力量快必谭德志被控14项罪，包括多项发表煽动文字罪，以及第二宗国安法案件马俊文案，下个星期将会就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颁布裁决。有关案件都涉及被告曾经发表光时等口号。唐英杰案的裁决对有关案件影响深远。唐英杰在去年7月1日驾驶插有光时旗的电单车冲向警方防线，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他在今年7月被判囚9年，引起国际社会抨击，包括美国国务院说中方以国安法作为政治武器打压香港的意见声音。欧盟说国安法被用作扼杀香港的政治多元化、人权和自由。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当时反驳说指控是属于政治操作，是无中生有，又说挑战国家安全底线等于引火自焚。对于香港政府多次声称国安法和相关案件的定罪是符合基本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又重申言论自由并非绝对，黎恩浩说不认同。
我想最主要是因为国安法的条文里面所涵盖的罪行，四大罪行的定义实在是太广阔和太无设计，本身已经是偏离了即是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所以特区政府说即言论自由并非绝对，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经表明了即国家安全可以是一个豁免的条款的讲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去应用到即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它怎样去定义国家安全的范围，这个定义应该是狭窄的而不是宽阔的。
港区国安法由2020年6月30号实施到现在，超过150人因为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牵涉至少20宗案件，包括唐英杰案、47人泛民初选案、黎智英案、 苹果日报案、杨川绘本系列案、智联会案等，大部分同政治言论表达有关。黎恩浩话：香港已经进入以言入罪嘅年代，香港人言论自由深受政治打压，而喺法庭中对于人权保障嘅解释欠奉，情况令人忧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自治报道。